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今天能够在这里聚集。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在美国呢有很多令人惊讶的这些消息啊，好比说在这个10月初啊，我们看见这个 October Surprise， 第一个最大的 Surprise 就是美国的总统川普总统呢，他的感染的这个新冠病毒检测是阳性的啊。在当时，在那个时候，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们知道，当这个川普总统在 Twitter 呢，在10月2号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马上大家看见这个是新这个股市的这个波动的图啊，我们看见就在那个白色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川普总统发表这个声明的那个刹那呢，我们看见突然间呢，整个股市就好像悬崖一样的怎么样？大家都往下跳了，哎，我们在这里看见了那一天呢，收市的时候呢，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将近500点这么多，期货也下挫了啊。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现象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股市只不过是投资人的心理的反应而已吗？我相信不只是这样子的，我相信这个呢也代表了这个整个所有的。在这地球上的全人类，当然也是希望我们只有在这个地球才有人类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人对这个新冠肺炎呢有很多的惧怕啊。其实新冠肺炎也是真的值得要小心的啊。最近他们研究出来发现，这个新冠有一个名词叫新冠脑雾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名词叫 brain fog，就是脑好像有雾一样的。挡住的这一切啊，那让人呢在认知方面呢丧失的记忆力、精神错乱、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会有头晕的事情，甚至于呢对这个讲一些单字都会有很吃力的状况啊。有些弟兄姊妹讲，我平常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啦啊，其实啊这个呢是让人惧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但是这样的一个惧怕，其实在是人一个对环境的一个。未知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恐惧的现象，其实是很正常的啊。就人的本能来讲，是很正常的啊。甚至于呢，在这些很出名的我们这个所谓的宗教的这个领袖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10月份呢，有一个最后一个主日叫做宗教改革主日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啊？在英文叫做 Reformation Sunday。这个宗教改革呢，是在1517年那个年代的将500年前的这个所谓的宗教改革，那里面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就是马丁路德。那你们知道马丁路德呢？有一部电影呢，值得大家也可以去看的。这部电影里头呢，他在这有一段呢，就讲到马丁路德的惧怕，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发给大家，放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这个是马丁路德心里面的惧怕，在雷雨的当中刚才讲到我们在开车，这个跟陈金士牧师也讲到这个开车的经验我在这个从达拉斯开到这个 LA，然后从 LA 再来回的有十几趟有一次就比像这样这个雷雨的半夜12点的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就在这 Arizona 这个沙漠的公路上也是很大的雷雨，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害怕。我就赶快叫我的女儿在隔，她是我的副手啊，就说：“哎，我们要赶快的祷告。”我们在这里看见惧怕，对着环境的不认识，或者是对环境的冲击，对环境的未来的未知的挑战，这些都会有惧怕，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让我们能够克服这样一个惧怕呢？可能是你的新冠，这个周围的人有新冠肺炎的问题，或者是 好比说我上个前几天刚刚从 Houston 回来啊，我要开车去 Houston，上一趟到 Houston 更加的压力更大，我是坐飞机去的，哇，整个飞机满满的人呐。那这个当中，我们如何来克服我们心中的恐惧？恐惧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基督徒不可以让恐惧吞吃掉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14节到第19节。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保罗在为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为什么他要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做这样一段的祷告呢？那个原因是在第十二节，在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使徒保罗呢就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在这些弟兄姊妹们，在第十二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为我，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也就是在当时，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你们知道加佛飞机这些是所谓的监狱书信，是使徒保罗在坐牢的时候、被关锁的时候、被这个所谓的铁链捆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写的书信。那保罗在当时是坐牢的，因着他的侍奉。被关锁在牢里头，所以教会看见他们的领袖被关起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然他们会惧怕，但是保罗鼓励他们，他们要怎么样？要知道这是他们的荣耀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什么是荣耀，但是在这里，保罗用很谦卑的态度告诉这些教会的弟兄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这包括坐牢啊。被关锁起来而丧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当时2000年前，他们也是有惧怕的。为什么惧怕？因为他们的领袖被关锁起来了。OK，同样的道理，在美国的人民为什么当时的股市下跌了将近500多点呢？因为他们看见他们国家的领袖也中标了，也受到这个病毒的侵扰，所以他们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能够面对恐惧。所以保罗从第14节开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严格讲起来，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从第14节到第19节，这是一个很长的祷告以弗所里面有两个很长的祷告，在第三章这个祷告。严格讲起来，本来是在第一节的地方接续要继续的讲下去，但是保罗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好像岔出去了。但是这样的岔出去，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什么是福音，也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福音就是我们的生命改变的大能，也让我们回到当他讲完以后，他继续来到第14节到第19节做一个祷告。所以，严格讲起来，从14节到第19节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祈求。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祈求里头，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个祈求的内容是要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内心能够借着上帝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刚强起来。这是第一个祷告，是从第三章的16节到第17节的上半段。那第二个祷告重要的祈求呢，是从第三章的第十七节的后半段来到第十九节的前半段。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第二个祈求，最主要是以第一个前面的上帝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刚强起来以外，还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有更深的认识。认识什么？认识基督的爱。那所以第一个祷告跟第二个祷告祈求都是相关联的，那跟神内住在我们的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在总结性的祈求，就是在第三章的第十九节的后半段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里有一句非常令人兴奋的事， 那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读第三章第十九节的后半段没有感到很兴奋的话，弟兄姊妹们，你没有感到非常的喜乐，非常的荣耀，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为第三章的第十九节这样的一个总结性的高潮，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保罗带出了神的心意在教会当中。什么意思？这句话他讲十九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在这地方后半节的地方，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等一下我会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这是一个高潮性的祷告，神的祈求，神的仆人使徒保罗的祈求，愿神所充满一切所充满的就充满在教会的当中。所以来到21节才会有但愿他在教会中，就是上帝在教会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最后他加一个阿们，是一个结束，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结束。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令人惧怕的时间点里头，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样的一个时空的环境里头，我们要带着神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带出来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刚强起来，也让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不再会惧怕。所以我们在这14节到19节这样的一个祷告里面，我们要学习依靠，我们要依靠什么呢？我们看见我们要依靠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依靠圣父，还有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圣子，还有我们依靠神圣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就是圣灵。这就是我们依靠的对象。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依靠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不会丧胆，我们就不会惧怕。所以我们要从这三方面来思想，我们所依靠的是谁。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的圣父啊，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第一位我们所要依靠的对象就是我们的荣耀的天父上帝啊。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第三章第十六节的地方，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他是士之编的，是代表是神，就是我们的父上帝自己，他有丰盛的荣耀。那这就是我们所依靠的其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我们英文叫 primary， 最基本最重要的，我们依靠父神那丰盛的荣耀，使我们不再惧怕。那在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啊，叫做荣耀。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第十三节，保罗说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里又再次的提出来荣耀。那到底什么是荣耀？到底父上帝的荣耀是什么呢？这父上帝的荣耀就是他的自己，就是他的本体。所以从本体论来看，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就是他的自己。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在当时啊，那个所谓的荣耀是代表神的自己，但是真正的意思呢，在原文里头是讲到告诉我们呢，是动物的肝脏或者是人体的肝脏。你们知道肝脏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上个礼拜我跟休斯顿一个同工在电话里面谈聊起来，他二月份的时候因为肝功能呢完全的损坏，所以昏迷了啊！很感谢主哎，因为在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他发生这个事情住的院啊，在 ICU 里面昏迷了啊。结果呢，换了肝脏以后呢，他现在是活蹦乱跳的，而且呢，非常的有精力，非常有精神，非常有体力的来玩，在做主的工啊。所以这个肝脏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肝脏是人所有的内部的脏器里头，这个所谓的器官里头啊，是最大的，分量是最多的，最照重量的比例来看。所以我们看见在当时这样一个理念带出了什么样的意义，带出了一个分量的意义，带出一个有价值的意义。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是非常有分量的，非常有价值的。弟兄姊妹们，那到底上帝的荣耀是 那个有分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其实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保罗在从上下文里头，我们看见保罗告诉我们，上帝的荣耀那个分量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价值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看见在前面一节，刚才我们读的丰盛的荣耀在第16节，但是在第14节里头，它有一句话是补术语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看清看到那个荣耀是何等的有分量，何等的有价值。所以在第14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那第15节他怎么讲呢？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啊，在这地方呢，我们看见什么是从他得名，这个就能够代表上帝父上帝的荣耀的程度是何等的有分量，是达到最高的层次的，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任何一个在这世上的东西、世上的人、世上的各样的受造物能够比拟的。所以在这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意义，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那统管万有的全能超过这一切。那天上的就是所有的天使天君都在他的掌权之下。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都要受到天父上帝的节制。就算有一群人，一群的天使三分之一。他叛乱了，他离开，但是他们都还在神的掌管之下，这是天上的境界。我们看见在这地上的一切所有的万有，指的就是所有的人啊。我们再讲一次，那个人类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只有在这地上才有人类。所有人类的关系的结构、各样的关系的建立，都是从他而来，也是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上帝的荣耀。有价值、有分量到这个地步，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用这样子的一个鼓励、一个真理的认知，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准确的神论，来告诉那个以弗所教会的读者们说：“嘿，你们不要再惧怕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所依靠的，这一位是有全能的。他有什么样的全能？这天上、地上、地底下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权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很重要的，这在强调上帝的伟大，在强调他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有着至高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论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父上帝有这样子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看见，在这第14节里头，保罗用一个字眼叫做"父"的，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容我们跟我们的父神的关系。当我看到这个父的时候，就想到我爸爸，也想到我的孩子们。那你知道孩子们呢，其实对父亲呢，都有一个所谓的崇拜啊，这是人心里面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的反应啊。我曾经在教儿童事工的时候，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也喜欢看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彼此的吹牛啊。我就看见三个 boys，三个男孩子啊，小男孩他们在吹牛啊。吹牛的对象是谁啊？吹牛的对象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怎么样伟大？第一个男孩就说："你们知道我爸爸是这个举重的好手啊，他就差一点参加这个世界奥运的这个举重比赛。你知道他身体非常的强壮的，当他两只手举起来的时候，我跟我的弟弟呀，就挂在他的手背上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很 enjoy 哎。"这是我爸爸伟大的地方。第二个男孩子说："哼，这算什么？你爸爸是举重的专家。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我爸爸是警察。你知道他把两手举起来的时候啊，这个连那个大卡车啊，18轮的哈，就完全的刹车在他的面前都不敢往前再走一步啊。你看看他多有能力啊。"第三个男孩说："嘿，你们算什么？你们这些，我爸爸是谁？你知道吗？我爸爸是牧师。哎，你知道我爸爸要举起手来，双手举起来祷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低头啊！弟兄姊妹们，当然这是一个孩子们的一个吹牛的啊， 但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吹牛，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位伟大的父上帝，他有全能，他有荣耀。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丰盛的荣耀就是他的自己。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今天就像保罗所讲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有这样的危险来到，有那些恐惧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生发出来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那是第一个天然的反应。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停留在那里啊，我们必须要让这个真理能够帮助我们清楚地认知到，那丰盛荣耀的父上帝，那荣耀的神达到一个境界，是这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身上，而且所有的受造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若帮助我们，就没有人能够抵挡。这是我们看见从父神的角度，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真理的认知，使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地看见，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第二个，我们从圣子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从圣子的角度，我们看见这圣子的荣耀，同样的也借着他的道成肉身，使我们能够对父神的荣耀能够更清楚的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其实整个看起来，约翰神学里头讲到第一节开始，从第一节就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基督的神性了。这太初有道，这道就是神，这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的自己。然后来到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个荣光讲的是什么样的荣光？这个荣光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看见那个荣耀，是同样一个字。所谓的荣光，就是父上帝的荣耀，很清楚的借着他的独生爱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让我们很清楚这就能够看见。但是，耶稣基督如何把这神的荣耀具体的让我们看见呢？保罗回到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回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父上帝的荣耀。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要借着耶稣基督在这地上的道成肉身，具体的让我们看见，在他的爱的生命的当中，清楚具体的表现出来。所以第十八节他怎么讲？我们看见保罗说，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第十九节，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了解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这爱是让我们要来学习、要来认识的。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到一个地步，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不是我们能够测度的。但是，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爱的行动，让我们清楚的看见神的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在哪一个事情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而死，他为我们的罪流出他的宝血，使他的生命能够来转换，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那在这地方，我所谓的转换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这就是耶稣基督那爱的大能，他在十字架上很清楚、具体的表达出来，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换的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啊，爱的使徒约翰呢？他在约翰一书啊，我知道弟兄姊妹们最近你们在查考约翰一书，约翰怎么讲？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了。”在前面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说：“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超过人所能够测度的。”但是在这里，约翰说：“哎，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的爱了。 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命，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所谓的舍命的爱，就是我们依靠的所在。也就是今天，如果我们有圣子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啊，使我们看见那舍命的爱大过这一切。如果一个人能够为他所爱的人舍命，你觉得这样的爱是不是没有人能够去比较的呢？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爱里面，我们就有所谓的安全感。这个就是为什么回到罗马书里头啊，使徒彼得这个使徒保罗就这样子讲说：谁能够使我们的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接下来保罗这么说：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们，我想在这里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你想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吗？如果你想，包括战胜今天威胁我们的病毒，不是靠着我们的自己，我们要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依靠了圣父那丰盛的荣耀，甚至超过这一切万有的爱，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使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都能够得胜，而且还能够得胜有余。接下来我们看见更重要的是，我们依靠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使我们的心里能够刚强起来啊！回到刚才那个字，靠着爱我们的主，跟刚才我们所读到在第一章第十六节的那个借着他的灵是同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今天是我们所依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的方法。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循序渐进的来依靠上帝，让我们能够得胜挑战，使我们能够得胜，而且还能够得胜有余呢？这是有他的步骤跟方法的。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这个是有步骤跟方法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第一步我们应该如何来做？第一步我们要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刚才在第一章第十七节，因着您的信。但是这样的信第一步的基础在哪里呢？这要回到我们所认识的福音里头，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第三章里头前半段使徒保罗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神来解释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但是那个福音怎么样借着我们的信使我们能够得着那使人生命改变的大能呢？答案就在同一卷书里头的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我们看见保罗这样的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人：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今天我们要信靠基督，第一个步骤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已经做到这些。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的开始，使我们能够听见那使人得救的福音真理的道，我们也相信也接受他。当我们相信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就领受了所神所应许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好不好啊？太好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七节，回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的地方啊，这是圣灵内住很重要的。刚才陈牧师提到这个有一个神学院就开始他们在讲圣灵论， 但是在教会里面，神学院里头，真正要帮助我们认识圣灵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圣灵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神学的一个主议题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地方，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里头啊，使徒保罗怎么说？使徒保罗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因着你们的信，谁住在我们的心里啊？在这里好像看起来是字面上是基督啊，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吗？弟兄姊妹们，你想说，哎，不对啊，他不是就像我们刚才在这个使徒行行讲的，他不是坐在这个父的神的右边的吗？他不是在天上那至高之处吗？但又怎么会住在我们的心里呢？等一下我会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第一章第十三节的地方，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依据，那在这地方，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三位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为什么圣灵要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个必须要回到我们的灵、属灵的生命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叫做成圣的阶段。啊，刚才我们听见的真理的道福音，我们相信的时候，这一张图啊，就是我在教学的时候，我讲到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的三大境界啊，我叫基督徒人生三大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因信称义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看见的，听见了真理的道，使人得救的福音，信了基督。当我们信了基督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罪人就得称为义。OK，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第一个重要的时间的点，它是一个时点，它不是一段时间。后面那个阶段叫因信得荣，就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回到主那边的时候，这是两种可能性。当然，我们是希望被提，能够来到神的面前。OK，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我们与主见面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因信得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进入到永恒的那一刹那的一个开始。所以，它是一个设限的时间观念。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一段时间叫做时段的，就是有多少年、多少日。啊，每一个人的年日在基督里面是不一样的，但是同样的，我们都走在这样一个成圣的道路上，所以我们是因信成圣，这是在基督里面的成圣。为什么我用这样的一个图呢？因为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无论是称义也好，进入荣耀的所谓的得荣也好，或者是成圣也好，都必须要凭着信心来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基督徒要因信称义，要因信成圣，要因信得荣。我们要借着信心，信靠基督，使我们能够走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境界里头，在地如在天，就必须要信靠基督。第二个，我们看见我们不但要信靠基督，还要祈求天父。这个就是为什么。回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他说，保罗说，我在父上帝的面前屈膝，他跪着上在神的面前祷告。在这里我们看见代表他的谦卑的心，他的一个祈求的心。啊，为什么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他要跪下来？因为这是代表他心里面的谦卑，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完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第十六节我们看见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这个求代表祈求，我们必须要来到父上帝的面前来祈求他啊。当这个川普总统呢感染病毒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宗教界呢就开始有很多的领袖在为他祷告啊。这是一个美南浸信会在加州的一个教会的一位牧师，他这样子讲，他说我们需要极度的需要神的怜悯跟恩典。他说他为这个我们的领袖的这个身体的健康，还有他的灵性、智性上的智慧，我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希望这些国家的领袖能够带领这个 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能够走在这个平安和平的道路上，带领的非常的好，所以他为这些领袖们来祷告。那他又应用了，他又采用了所谓的引用了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的地方。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其实从第一节就要读了哈，这是讲到祈求祷告的重要性。使徒保罗告诉他最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这么讲，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所有的人类，每一个人都要为他们祈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二，要为谁呢？要为君王。在当时君王就是所谓的政治的领袖，现在呢的君王呢，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君王了，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但是在这里所有的政治的领导人就是君王的一个同样的同等的同义词，为政治领袖们以和一切在位的，什么是在位的？就是有权柄的，包括你所在的这个 city 的这个 city mayor、 city council， 还有包括 city policeman 这些警察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有权柄的。OK， 为什么呢？那个目的在哪里呢？保罗这么说，他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想要敬虔端正，没问题；你想要平安嘛？你想要平安，你就必须要为这些领袖们来祷告。你想要平安无事吗？你就要为国家的领袖、这些政治的领袖、为这一次的选举来祷告，让合神心意的人能够在这个地位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为这些领袖们，包括在我们所在的社区的这些警察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看到警察是什么样的反应？有的人在开车的时候看到警察马上踩刹车，哇，哎，不对啊，这个不是，我刚才开多少？开35啊，这里是40啊 ，I'm OK， 为什么要踩刹车啊？因为我们自然的反应嘛，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地步啊，你看到警察不是踩刹车啊，你看到警察是要怎么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的辛苦，是非常的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公路的旁边的时候，他们站在那里很容易就被后面的车子撞死的。你们知道很多的 case 警察是这样被撞死的，所以要为他们祷告。你想要平安 无事的度日吗？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心。第三个，我们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要信靠基督，也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要祈求神帮助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但是在这地方我们要很小心的来看这个什么是圣灵充满。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九节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所看见让人感到非常的幸福、非常荣耀、非常的 honor 有尊荣的一句话。他说：“便叫上帝”，这是保罗所讲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也就是今天保罗的祷告里面，他愿意看见教会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弟兄姊妹们，圣灵充满的教会必须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让圣灵来充满。但是什么是圣灵充满？有它的神学的基础的。这样的一句话，充满了你们，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其实严格讲起来是跟教会的定义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个教会的定义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教会的定义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他指的就是基督，他就是基督，他的身体就是教会。继续他用一句话来补述，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请问弟兄姊妹们，这个跟第三章第十九节有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理念？有。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本来就是应该要让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意念，教会应该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但是有没有呢？ 保罗说，保罗在第十九第三章第十九节，真的，保罗的祷告盼望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应该要让圣灵充满的。但是是不是有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后来在第五章的地方第十八节里头啊，我们来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让圣灵来充满。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第四章开始以后呢，四五六章是以弗所书非常重要在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的一个手册。我们看见在 第五章里头一开始保罗说，所以你们要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这个好像就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啊，就像我们刚才看见的，他求父，有没有？那个父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父神。接下来第五章里头有一段话是非常的重要的，第十五节开始，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是呼应第一章里面那智慧和启示的灵。今天我们想要成为有智慧的人，就必须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智慧人。第十六节他继续讲，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第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十八节他怎么讲？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怎么样？放荡，这是负面的，就是不要做什么。但是正面的，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你不要醉酒，那正面的应该怎么说啊？要被圣灵充满，哪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今天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要让圣灵充满了，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状态，因为这是呼应在第一章第二十三节里面所讲的，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但是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让圣灵充满是很有争议的，在现在的教会的教会界里头啊，很多人对圣灵的充满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但是到底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在这里看见被圣灵充满一个非常重要的，先来了解为什么圣灵要充满我们，因为圣灵就是上帝借着充满人的一位中间人，就是一个 mediator， 就是中间人啊。也就是说今天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基督因着我们的信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今天基督要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使我们看见基督就充满了我们，很让教会成一个真正的实际是圣灵充满的教会，就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圣灵，再讲一次，是上帝借着充满人的，借用来充满人的这样一个中间人。 OK， 接下来我们看见从这样的一个定义转化在生活当中，我们看见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这个所谓的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生命的一个状态。也说今天不要醉酒，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被酒精所控制，但是要被圣灵充满啊。很有趣的是这个酒精在原英文呢是小写的 spirit 啊，如果你们去看老式的英文呢是 spirit 那个酒精啊，但是呢大写的 spirit 就是圣灵。我们看见我们不要被酒精控制，但是要被圣灵来控制，要被圣灵来掌管。如果我们不被圣灵掌管，我们就没有智慧，不能做智慧人。今天我们看见这第一章里面保罗所形容的那圣灵是赐智慧和赐启示的灵，是生命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想要有智慧和启示吗？你就必须要让圣灵来掌管，才能够做智慧人。我们在这里看见你想要得着生命的智慧，弟兄姊妹们，包括你教养你的孩子一样，也是一样的。你想要为你自己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作为一个智慧人，作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就必须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是让圣灵来掌管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我们讲，不要讲方法，叫原则好了。今天 我们要让圣灵充满，就必须让圣灵来掌管我们，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还记得吗？成圣，因信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我们每一天都让圣灵来掌管我们，来拥有我们，来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智慧人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所以保罗说，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必须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什么样的表现呢？他的生命是让圣灵来掌管的。 OK， 今天当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依靠神，上帝就会赐给我们，借着圣灵的内住，赐给我们生命的启示和智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做对的决定。当我们做的对的决定的时候，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明白主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是智慧人。再回到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故事，马丁路德的故事。1517年，马丁路德在10月31号，他在一个教会里面贴出了一个告示，他反对罗马天主教的95项错误的教导。1521年，他在 Wormsburg 这个地方呢，被审判。因为罗马天主教在追杀他，所以当时他就在德国的国王还有这些公爵的面前，还有红衣大主教的面前。这张图是一个画历史的画画，他不是但是呢，我们一起来看他怎么来回应这是刚才我讲的这个路德的电影里面的一个片段，我们一起来看。
Martin Luther, are you the author of these writings?
I am.
Do you recant what you have written here?
I cannot renounce all of my works because they are not all the same. First are those books in which I have described Christian faith and life so simply that even my opponents have admitted that these works are useful.To renounce these writings would be unthinkable, for that would be to renounce accepted Christian truths.
He is not here to make speeches, only to answer.
The second group of my work is directed against the foul doctrine and evil living of the popes, past and present.
No! Through the laws of the pope and the doctrines of men, the consciences of the faithful have been miserably vexed and flayed.
If I recant these books, I will do nothing but add strength to tyranny and open not just the windows, but also the doors to this great ungodliness.
He has condemned himself.
In the third group, I have written against private persons and individuals who uphold Roman tyranny and have attacked my own efforts to encourage piety to Christ. I confess.That I've written too harshly. I am but a man and I can err. Only let my errors be proven by scripture. And I will revoke my work and throw my books into the fire.
You have not answered the question. You, Martin Luther,will not draw into doubt those things which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judged already. Things that have passed into usage, rite, and observance. The faith that Christ, the most perfect lawgiver, ordained. The faith the martyrs strengthened with their blood. You wait in vain for a disputation over things that you are obligated to believe. Now give your answer. Yes or no?
Will you recant or will you not? Since your majesty and your lordships desire a simple reply, I will answer. Unless I am convinced by scripture and by plain reason, and not by popes and councils who have so often contradicted themselves,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To go against conscience is neither right nor safe. I cannot, and I will not, recant.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God help me.
We see the same person here. Just like we saw earlier,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rain, lying in the mud, full of fear, wanting God to help him, save him. But we see this person here. He is in当时1521年在红衣主教大主教在这个德国的君王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他说他不会把这些东西收回，除非圣经证明他所讲的所写的是错误的，他绝对不会做。但是因着上帝的帮助，我们看见这500年来因着宗教改革，教会得到一段很长的一段的复兴。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主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自己就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当我们凭信心来到你的面前祈求的时候，我们不但得着那永生的赐福，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蒙福的确据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具体的表现出来。主啊，我们相信主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因着你的爱使我们得着这永远的福分。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永生的确据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能够清楚具体的表达出来，你使那充满万有的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教会应有的状态。求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清楚地看见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身份与状态。求主继续地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有真理仁爱在我们的里面，知道如何生发出来能够有圣灵的果子，具体的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也能够帮助需要的人能够得到供应。我们谢谢主耶稣继续的来赐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每一天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使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做的，能够使我们所想的、所讲的、所行的，都能够对人有益处，使他们能够来归向你，也能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感谢你，再次的让我们看见依靠神，我们就能够无所惧怕。但是我们敬畏上帝，这是最重要的，使我们不怕任何人的威胁，像马丁路德一样。但是我们敬畏上帝，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知道圣经就是我们一切所行所言所讲所做的标准。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神赐福，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